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为他在华盛顿白宫附近新开张的豪华酒店正式剪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再次威胁美国，美菲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时事看台邀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美国联邦法院批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交付147亿美元罚金，补偿汽车尾气排放测试中的欺诈行为。中国时间10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表示，目前劝说朝鲜放弃核项目的努力，用他的话讲，可能已经失败。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詹姆斯·克拉珀是星期二在纽约的一个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外交关系协会做出上述判断的。他说，朝鲜的领导层把建立核武库设为生存的凭据。
他们陷入包围，充满恐惧症，所以任何让他们放弃核能力的想法，不论这些想法是什么，对他们来说都是谈都不要谈的。或许我们最好的希望就是为他们的核能力设定上限，但是他们不会因为我们有这种要求就去照做，这一定要有某种重大的诱因才能做到。
美国以及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曾经花费数年时间就其核项目与朝鲜谈判。自从朝鲜在宣布进行首次核试验3年之后的2009年退出谈判之后，六方会谈就一直陷入停滞。华盛顿表示，如果要恢复六方会谈，金正恩政府必须再次承诺停止核试验，并放弃核开发项目。平壤已经拒绝了西方的提议，并继续抗拒世界领导人要求朝鲜遵守一系列联合国决议的努力。今年朝鲜进行了2次地下核爆，并进行了10余次导弹试射。 VOA 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12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川普酒店的开幕剪彩仪式，然后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两个城市竞选。同在北卡的还有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他今天开始了他的大巴旅程，以这样的方式在北卡的3个城市进行拉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一天跑3州，分别在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进行竞选集会活动。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今天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2个城市，呼吁选民积极投票。而切尔西·克林顿今天则在俄亥俄州的3个城市拉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天继续在关键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州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而今天是希拉里·克林顿的69岁的生日，大批的支持者在昨天的集会上呢为他庆祝生日。从刚刚的那份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总统候选人如今的注意力基本上完全集中在战场州。那么他们在战场州各自的支持率如何呢？我们来看民调。根据 Political 网站综合五组各州最新的民调得出的平均数据来看，在11个战场州里，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在科罗拉多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这6个州以5个百分点以上的优势领先于川普，而川普则在爱荷华州领先希拉里4.8个百分点。在剩下的4个州，也就是俄亥俄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两位候选人的选情依然非常焦灼，并没有哪一位候选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上午呢，在华盛顿酒店主持剪彩仪式，川普携带夫人及其子女盛装出席。与此同时，数百名的游行队伍聚集在川普酒店正门口表示抗议。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尼亚，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好的，许博，现在我正在站着的地方就是华盛顿最新落成的川普国际酒店的正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在这里我们观察到有数百人的抗议者在这边抗议。我们了解到主要有两个抗议团队的组成，其中一个是一个公益的反战争、反种族歧视的公益组织，另外一个我们还了解到美国劳联产联华盛顿分会也参加到这次抗议当中。他 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支援拉斯维加斯川普酒店和川普的赌场员工们针对一个他们的成立工会的一个纠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报道。美东时间10月26日上午，美国劳联产联华盛顿分会和美国反战反歧视组织答案联合会共同组织了几百名抗议者在华盛顿川普大厦酒店门口表达他们的诉求。答案组织称，川普酒店的建成是他助选的政治工具。
唐纳德·川普创造了一个假象，人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商人，通过建成这个建筑来挽救联邦政府。他加速正在做的一切，以确保在大选前完工，这是他宣传自己竞选的最后机会。而这个竞选已经在仇恨、偏见、虚伪和谎言下正在瓦解。
Mr. Donald J. Trump。
与此同时，室内正在进行的是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最新落成在美国首都的酒店的剪彩仪式。
A project like this demonstrates what is possible when a team works together.
这样的一个项目证明了一个团队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合作是什么样的。它同样展示了如何与政府合作将事情办成。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六个字，预算内，完工早，这就是我们做到的。
Under budget and ahead of schedule. That's what we did. Under budget and ahead of schedule.
然而，这位以自己公司项目顺利进行为骄傲的地产大亨，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赢得美国选民的心，还有如何满足自己的员工。这也正是美国劳联产联华盛顿分会在此游行的原因。
川普先生不承认2015年12月的一次选举，那是他在川普拉斯维加斯酒店的员工们投票赞成工会的选举，用以改进员工的工作，谈论工作条件、时间和福利，而今天他一直在拖延并正面谈判。
西门尼斯表示，成立工会的结果已经被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认可，而川普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和赌场很多的员工每小时工资都比同等酒店和赌场的低数美金。他呼吁川普履行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能够重返谈判桌，解决川普酒店员工切身利益问题。美国之音尼亚陈鑫华盛顿报道。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型的抗议不仅仅是在华盛顿啊，在全国川普的任何一家酒店还有川普所到的地方都会出现这样的抗议。这样的抗议已经对川普酒店的声誉以及他的生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根据美国旅行网站 HipMonk 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川普旗下酒店的预订率已经下跌了59%。另外一则数据，我们看到应用软件公司 Foursquare 所做的调查，自从去年六月川普宣布他要竞选总统以后呢，川普旗下的酒店、赌场和高尔夫球场都经历了19%至24%不同程度的下降。我们这两项数字我们都可以看到是非常可观的。而在川普本人去年六月份宣布他要竞选总统之前呢，他的生意、他的酒店的入住率和客流量其实是上升的。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川普酒店现场做的连线报道。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呢，美国人将投票决定让谁入主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白宫。不过无论11月8号的选举结果如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星期三已经在这条著名的大道上安了家。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在离大选还有13天之际，房地产大亨川普从宝贵的竞选时间中抽身来到华盛顿，为他新开张的豪华酒店正式剪彩。川普说，他名下最新的这处地产是除了出名的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之外，华盛顿最令人垂涎的地产，最好的地段。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是白宫的地址，从川普国际酒店走不多远就到了白宫。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1月20号离开白宫，川普一心要成为白宫的新主人。不过在白宫角逐战白热化之际，川普仍不忘推销他个人的品牌。 星期一，他在网上播送新闻，由他的竞选阵营工作人员担任主播，被认为是川普电视台开张的前兆。星期二，他在佛罗里达州促销他的豪华高尔夫球场，与球场工作人员合影。佛罗里达州是选战必争之地，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由各州选举人票而不是由全国普选票决定，佛州是影响最大的州之一。最近在佛州进行的民调平均数字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比川普多出 1.6 个百分点，不过更新的民调显示川普超前2个百分点。候选人需要从拥有538名成员的选举人团中赢得270张选举人票才能入主白宫。此刻大量民调显示克林顿将赢得足够的选举人票，不过在好几个州，川普与克林顿的差距仅在咫尺之间，如果川普拿下这几个关键州，还是有可能翻盘的。从全国民调看，克林顿对川普的领先幅度近日下滑，只领先大约4个百分点，在一些州两人的距离也在拉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的报纸有刊登政治漫画的传统，纽约时报中文版最近就刊登了一幅漫画，形象生动地描画了菲律宾和中国以及美国的三方关系。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幅漫画，也欢迎海涛再次来到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从这幅漫画当中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杜特尔特菲律宾总统现在变成了一个黄包车夫，然后车上坐着习近平，然后这个他拉着车往前跑的时候溅了一脸这个奥巴马一脸泥哦。
对。
海涛首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幅漫画。
他这个漫画发表的时间呢，正好是这个杜特尔特到中国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访问，并且在中国发表了很多就是和美国要交恶的这么一个言论的这个背景下发，就他这个纽约时报就发表这么一篇漫画。这么一幅漫画呢，它要说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说明一种什么样的背景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正好是在这种美国和菲律宾、菲律宾和中国、中国和美国这三角关系当中呢，这个杜特尔特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他呢一下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呢，突然来了一个不能说180度的大转弯，他起码160度的一个转弯。然后他把一贯菲律宾的一贯的一个亲美政策，突然改为就是和中国发展一种铁哥们儿的这种关系。他是这么说，他在中国是说中国俄罗斯还有那个菲律宾，我们三家在一起来反对，他用的 against 整个和面临或者反对整个世界。那么在美国呢，他一再强调和美国的关系，他回到美国回到菲律宾以后呢，他又说我们菲律宾要有自己自尊啊，是别人要尊重我们，我们不能当美国的一条狗等等，他说了很多的话。纽约时报就在这种情况下给他用这么一幅漫画，非常言简意赅的就表达这么个意思，在菲律宾是拉车的黄包夫，杜特尔特拉的一位黄包车上面一位很就是大腹便便的一个顾客，正好是习近平。那么正好拉个，因为他速度很快呢，就把那个地上的泥溅起了一大层呢，就撒到了路旁观看的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身上。奥巴马他是你知道美国的政治漫画，他就比较这个他的夸张成分就是比较大，结果现在就出现他正好是在这种情况下，纽约时报呢刊登了这幅漫画，他的政治背景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媒体用这种政治漫画非常这个简洁的方式来反映一个非常复杂的现状，是有长久的传统的。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媒体会有这样的传统？那么这样的这种表达方式有什么独到之处？
我觉得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就像现在中国网民他们就有一句话，大家就是有图有真相。那么这个漫画它虽然不是照片，但是它由于它很简单的就是三话两话就把一个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所以这种形式呢是在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的，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报纸是有很深久的这个历史，他们很早就用这种漫画来讽刺就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而且时间一长呢，美国人的这个他这个传统呢，他就有这个接受这个政治漫画对他讽刺，对他这个 嘲笑一种这么一个传统。你看以前我们碰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国总统，从里根也好，到卡特，到克林顿，到布什，小布什，老布什，到一连串的下来，克林顿到一连串下来，每次都有很多的人就是讽刺他们，而且把他这种讽刺的政治漫画呢，就是放到了报纸的最重要的这个头版上，就好多大家一看会心一笑，就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在西方来说，政治漫画讽刺这个政治领导人是一种常见的一种手法，而且是为读者和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手法。
嗯，听上去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漫画就是起不来呢？
这个要和中国政治传统有关系了。从那个1948年也49年以来呢，共产党执政以来，共产党这个政党它这个特性呢，就是一种比较严肃的，而且它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呢，有很多人就因为比方一句话，或者是写错一句话，就被打成什么政治上的反革命啊，这种在这个从改革开放以前，从文革到以前都一直都非常，所以说在中国呢，非常老百就是当局非常注重这个你这个文章或者是漫画，你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毛泽东当年就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所以小说都可以反党，你这个漫画。包括那这更是可以反动，所以你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你看中国对这政治领导人的漫画很少，不是没有，老百姓有，但是你一发表出来，他就把你扼杀了。广州前面有一个这个就是画的漫画家，他曾经画了一种胡锦涛的画漫画，画的挺好的，用西方的观点，他夸张的程度非常小，但就这样也为当局不容。那么有人讽刺，有人画了温家宝的漫画，有人画了汪洋的漫画。好，这两位是民主派，被大家誉为是民主派。好，你可以画掉，他们也就表达接受了。但是你要画邓小平，画江泽民，画胡锦涛，画特别是画习近平，这个是非常这个严肃的一件事。所以现在即便有了就是习近平的漫画呢，我们现在就是浙江有一位漫画家叫朱自尊，他画了很多习近平的漫画。这个为当局所容忍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画的完全是一种宣传画，他就把那种这个刚才我看到了，就是他就不夸张，他就完全是一种写实、一种记录的一种，
等于是剥离了这个政治漫画原有的这个讽刺、政治讽刺的这个意味啊。好的，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为您介绍保罗·毕提，成为获得英语文坛最重要奖项。布克奖的首位美国人。另外，美国联邦法官批准大众汽车集团和解，了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汽车丑闻事件。好，不要走开，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为他在华盛顿白宫附近的酒店剪彩。美国官员表示，正在进行的劝说朝鲜放弃其核项目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媒体观察，《纽约时报》发表漫画《菲律宾的中国老爷》。保罗·毕提成为获得英语文坛最重要奖项早不可奖的首位美国人。他在作品中呢，以辛辣讽刺的口吻讲述了美国的种族关系。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毕提以小说《出卖》获2016年布克奖，赢得$61,000奖金。小说以犀利讽刺的口吻描写了美国的种族关系。布克奖之前只开放给英国、爱尔兰以及英联邦国家的作家。
今年有美国人得奖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现在轮到其他国家的人获奖了，而是因为这显示了这个奖项的国际影响。只要是用英文写作，在这个国家出版的任何书，我们都接受审评，这是唯一的条件。
历史学家阿曼达·福尔曼是评委会主席，他说毕提的书带着绝对的狂野睿智，深入美国当代社会的核心。毕提坦言，读者可能会觉得《出卖》很难理解。
我遇到过一位作家，他说我在等一部概括介绍美国各个族群各个年龄层的书。我说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只需要更大的书架，每个人都必须讲述这些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相互冲突、相互矛盾或者相辅相成。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不知道这些故事会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觉得说出这些故事很重要。所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反映某个人群，以及有勇气这样说道，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这样，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出卖的背景是洛杉矶郊区一个名为狄更斯的贫民区。书中的主人公邦邦是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他因为试图恢复奴隶制和种族隔离而被告上了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法官批准大众汽车集团以和解的方式了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汽车丑闻事件，和解金额高达$147亿，创下了新的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法院的判决令允许大众公司从下周二开始回收大约47.5万辆大众牌和奥迪牌的2升4缸柴油汽车。这项和解协议是大众汽车去年9月排放丑闻浮出水面以来的最新发展。大众公司在这些车辆的尾气排放测试上造假，让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清洁环保。这起丑闻导致大众汽车的全球业务受损，公司 CEO 被迫辞职。
大众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赢得经销商的信任，最终也是如何获得已有消费者以及未来消费者的信任。大众需要为美国市场投放新产品，他们正开始这样做，尤其是 SUV 市场。但是大众公司要扭转事态仍然任重道远。
和解方案要求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支付最高$100亿来回购车辆和赔偿车主，大众还必须另外支付$47亿用于环境整治项目和其他清洁车辆项目，以抵消过度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大众已经同意支付最高$165亿的和解金额，其中包括支付给汽车经销商、美国各州主管部门以及受影响的车主的辩护律师的费用。这个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还要花费$数十亿解决有问题的85,000辆3升排量汽车的问题，以及缴纳因违反美国清洁空气法规而需要支付的联邦罚款。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以口无遮拦著称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呢，日前再次炮轰美国，他扬言要终止美国驻军和联合军演，美菲双边防务合作关系岌岌可危。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论让华盛顿打算呢，利用菲律宾以扩大在亚太军事影响，抵制北京在南中国海过分海权要求的计划遭遇挫折。但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并不会轻易放弃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好，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总裁叶万辉先生，谈谈美菲关系恶化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影响。叶万辉先生，你好。
你好。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呢，他日前访问日本前夕再次扬言要中断美菲双边防务协定，两国关系最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叶先生。
那这是他们新总统的一个新的政策，所以从美方来看，我们需要也许等一段时间来分析，这是他的一个谈判的立场，或者这是他真正的新的政策。这个新的政策跟菲律宾的军事领导和他们的选民不一定一致。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这是一个国家的真正的这个战略改变，或者这是一个政策改变而已。
好的，那我们继续啊，就您这个问题来提问。杜特尔特呢，他就任五个多月以来呢，他多次对美国出言不逊。目前美菲关系呢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那么您认为这是杜特尔特本人的原因，还是两国关系存在更深层的这个问题呢？
我怀疑这是他们国家的一个新的战略。所以我比较看重这是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战略。菲律宾长久以来跟美国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我们经济和文化上是一个密切盟友的关系。在安全方面，菲律宾大多是依靠美国的帮忙来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利益，但是最近好像新的政府不要依靠美国的这个安全的保护，然后美国的专家一直鼓励菲律宾自己要付自己的钱，来投资于他们的国家的国防能力。那新的领导他跟长久以来一样，要跟中国有一个好的互的有一个有帮忙的经济关系，但是这个新的这个战略就是在安全方面靠近中国跟美国有距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所以我在怀疑这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改变，但是我们要看重，如果是真的话，这个美国跟其他的盟友需要新的政策。
好的，那看来叶望辉先生您呢是更倾向于把这个美菲关系目前的紧张状态呢归咎于杜特尔特本人这样一个因素。可是杜特尔特呢他却指责说美国长期以来不平等对待菲律宾，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对待菲律宾就像对待一条拴在链子上的狗一样。那叶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呢？您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客的口号。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政策的分析。所以那美国跟菲律宾不是平等的国家。也许在外交方面这是一个不客气的一种说法，但是美国跟菲律宾不是平等的国家。但是我们还可以对他们保持尊严。我相信我们的国家领导跟菲律宾的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还会保持尊严，但是这个菲律宾的领导选上以后，他对美国的选民出来的领导又保持尊严吗？好像他很直接的对我们的总统有很不客气的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现象，有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还不能感觉到这个是菲律宾国家他们多数的选民要支持的一个新的条路。
好的，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呢，杜特尔特这位总统他还说美国经常威胁要切断对菲律宾的援助，因此呢使他感到非常不满。那么叶望辉先生，据您了解，有这种事儿吗？
那我们官方的讨论一定会包括我们美国给菲律宾的一些协助，而且菲律宾他们自己的对国防有什么样的投资。如果 不适当的话，我们的谈判者也许会提出，那你要不要我们持续这些协助吗？那我但是我不太相信，美国的官方领导那种人会有威胁的说我们不要对一个盟友的关系保持尊严，这个跟我的经验不太适当。
嗯，那就是说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美国不太可能说啊经常以切断对菲律宾的威胁啊对菲律宾的援助来威胁这个杜特尔特。那么杜特尔特呢，他表示今后将不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驻军，也不再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啊，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在亚洲最紧密的同盟关系之一，美菲军事同盟呢，看来将要出现变化。那么，叶望辉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对我们亚洲的盟友关系有不利的影响。
嗯，
但是对美国保护我们的本土不会有影响。
嗯，
所以美国不需要菲律宾继续保持这个我们传统以来的盟友关系。
嗯，
但是他们的如果有不同的战略，会影响到美日的盟友关系和战略，会影响到我们跟东南亚关系的这个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合作关系，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国防政策，我们的战略思想，但是不会影响到美国保护本土的必要。
嗯，好的。那么就在杜特尔特他不断发出反美言论的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也时常出现抗议美国军事存在的这样一种示威活动。但是许多美国官员都表示说，绝大多数菲律宾官员和菲律宾民众仍然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叶望辉先生，您相信这种说法吗？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菲律宾的人民和官方的人物，尤其是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那些官员，有彼此的尊严，也有好感。我们文化上、经济上，大规模的这个安全的一些思想是非常相同的，所以这个最近的政治的口号跟我们的经验非常非常有差异，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防的领导，他们真正的跟他们的对方有好的关系，有好的沟通，就是这个政治渠道最近比较不好。
嗯，好的。那么面对杜特尔特总统的这个言行，叶望辉先生，您预计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是忍让还是强硬？
在短期内我们没有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领导转折，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快到了的总统选举，明年一号才有就职典礼，一个新的政府要开始围绕起来，所以他们大概明年春天才能够分析我们的对亚洲的政策，在那种时候，他们大概要看，从现在到那时候，菲律宾领导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可以考虑。但是目前我觉得还大概是等到那时候才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
嗯，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呢，许多美国专家呢也都这样建议，说华盛顿应该采取一时忍让的态度，等候菲律宾内部发生变化，或者等到菲律宾总统换届后改变对美国的政策。那么叶望辉先生，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吗？或者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呢？
那我觉得要那个菲律宾要改变他们自己的领导，我们当然要为100%对菲律宾的选民保持尊严，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嗯，
我们大概我们理想 就是他们选出来的领导跟我们有友好的关系，有直接的、清楚的和丰富的沟通。但是我们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可能会支持一个推翻他们领导的一种政策的这个方向。但是我们自己的政府要改变，所以一个新的美国政府要考虑他们到底对这个新的关系有没有新的政策。
好的，那您的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政府不会干预菲律宾的内政，但是有些观察人士说呢，美国可能也不会坐视杜特尔特呢他一意孤行。那么人们注意到呢，说1986年以来菲律宾总共发生过两次推翻这个政府行动的背后呢，都有中央情报局这个介入，这是有报道这样说的。那这种报道可信不可信？另外呢，有没有可能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干预呢？
那80年代那是一个转到民主的一个过程当中，最近我100%不相信美国有任何官方的政策来干涉菲律宾或者任何盟友的内政。所以现在这不是美国政府能够考虑甚至也不能落实到的一种政策。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菲律宾和美国关系交恶对于美国重返亚洲这个战略的影响。我们知道菲律宾呢，它曾经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最坚定的盟友之一，那么目前美菲关系出现变化，会不会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这个战略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从一个地理的角度来看，菲律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从海关的战略来看，但是从经济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国家安全的考虑，菲律宾不是一个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美日关系和跟其他东南亚的国家的关系比跟菲律宾的关系还要重要。所以我们理想就是跟所有的民主国家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如果菲律宾要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等到新的领导。
好的，那您说呢，好像跟菲律宾的这个经济关系要大于政治和军事关系，但是现在有许多观察人士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菲律宾马尼拉政府呢对美国改变了态度，那它会不会引起其他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也出现这样一种连锁的反应，对美国呢也发生态度转变，会不会出现这种连锁反应呢？叶先生。
我觉得这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看亚洲已经30年了。我的经验是，其他的亚洲国家要他们会跟随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不是跟随Manila 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不代表整个地区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最后请叶望辉先生预测一下，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究竟会坏到什么程度？菲律宾是不是会在近期呢完全抛弃美国，投向中国的怀抱呢？
好的，感谢华盛顿咨询公司总裁叶望辉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聆听中国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的创始人郭怡广的故事。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 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他曾出任百度国际公关总监，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能说一口正宗的北京腔。今年他结束20年的北京生活，回到美国，继续通过博客 Seneca 讲述中国的故事。他就是郭怡广。
现在你回到了美国继续做播客，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你还是唐朝乐队的摇滚明星。给我们讲一讲，按我的理解，在中国摇滚通常会和叛逆联系起来，你是一个叛逆的人吗？
You related to rebel.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rebel?
Absolutely not. No,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idea, I suppose. I mean, it depends what you mean by rebel.
绝对不是，人们可能有这样的印象，但要看你怎么定义叛逆。当然摇滚乐里包括反对循规蹈矩、反传统的成分，但如果你是指政治上反叛的话，那没有。我们从来不想用摇滚表达政治观点，摇滚乐并不是探讨政治问题的适当方法。当然了，每隔20-30年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用摇滚表达政治态度做得很好，像鲍勃迪伦，像中国的崔健，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困难复杂的问题还是值得进行讨论。一首摇滚歌曲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相当于把问题简化成重复的歌词，像口号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太多空洞的口号，我们不需要更多口号了。
Which is ultimately just sloganeering, and China, God knows, has enough slogans, so I don't think that we need to add any more to it.
在你年轻比较叛逆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什么态度呢？
我的父母思想非常开放，特别开放。他们和人们印象中的亚裔家长不一样，他们会鼓励我们尝试新鲜事物。我母亲就允许我们在客厅排练，她结婚时买的瓷器啊，都摆在客厅的玻璃柜里。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乐队在客厅排练，声音特别大。有一首歌结束的时候呢，我有个猛敲架子鼓脖的动作，我没敲到脖，但听起来却像敲到了什么东西。结果我们转身一看，我母亲的瓷器呢，全都从柜子上掉了下来，在地上摔的是粉碎。但我母亲呢，却是一笑置之，她说，他们还是孩子。父母没有责怪我们，我们就继续呢，在客厅排练。
We never got in trouble for it. We were allowed to continue practicing there.
你曾经说过，中国的摇滚圈就像一个江湖，我觉得很有意思。
Yeah.
那你怎么定义这个江湖呢？
江湖 this idea comes from the 武侠小说 ，it comes from these martial arts epics, and it was sort of
江湖来源于武侠小说。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人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是脱离主流社会的。江湖最好的英文翻译是 the scene， 这是江湖的意思。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词，特别适合来形容摇滚圈。在乐队里，你和一小群人在一起，你们要和其他乐队拉帮结派，有时候呢，不同的音乐流派之间还互相有敌意，你们在同一个江湖中相遇。摇滚江湖里有乐队，有录音棚，有排练的场地，有吉他店，这些组成了摇滚江湖。
The rock 江湖 is made up of of the bars, the recording studios, the rehearsal spaces, the guitar shops. That's the Jianghu.
What kind of?
你现在都听些什么样的音乐？听哪些乐队呢？
So yeah, it's funny because I've just been populating a long playlist on Spotify.
说起来挺好玩的，我刚在 Spotify 建了一个很长的歌单。我最近特别怀旧，听的音乐都是我曾经最喜欢的。在大学的时候，我会一遍又一遍反复听这些歌，这些音乐让我是热血沸腾。有些专辑我都20年没碰过了，那种欣喜难以形容。在听的时候呢，还是能跟着唱，还知道接下来是哪首歌，那种享受难以言表。
Sing along and know every time, every change, and know exactly what song is coming up next, and it's been an enormous pleasure.
Anyone put
在你收藏的专辑里，你现在最想听的是哪一张
？Well, I mean, listening to a lot of Beatles.
我在听很多甲壳虫乐队的专辑，很多 Yes 乐队的专辑，很多齐柏林飞艇的专辑，皇后乐队的专辑 ，Rush 乐队的专辑，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候热爱的乐队。
When I was younger.
Let's move on to your life in China.
我们再来聊聊你在中国的生活。你曾经提到过，中美双重文化背景是你的优势之一。但是这样的身份有没有让你为难的时候呢
？I mean, I think that anyone who is trying to do what I'm trying to do,
在别人眼里，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对两种文化来说都是局外人，就好像从一条河的两岸看一座岛，你站在一边看。岛离另一边更近，而你站在对岸，岛呢又好像离这边更近。
那你站在哪儿？
On the island, and I'm part of neither or both. I mean, I
站在岛上，我不属于任何一边，或者说两边都站。我更愿意是两边都站，这也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自己能对着镜子说，我是美国人，我也是中国人。这两者并不矛盾。说来好笑，在我的中国朋友眼里，我对北京的批判过于严厉；在我的美国朋友眼里呢，我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攻击也是非常严厉。有人认为我是西奴，也有人认为我是五毛党。我脸皮挺厚的，人们对我评价不一，我觉得挺好玩。如果每个人都和我想法一致，生活就没劲了。
西奴 ，a kind of slave of Western thinking。And some people see me as an 五毛党. I'm fairly thick-skinned. I'm used to not having everybody agree with me. And I don't think life would be much fun if everybody agreed with me.
How about?
那在1999年呢？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的时候。
Belgrade happened.
Yeah, that really drove it home. I mean, that was the moment.
那次真是醍醐灌顶。那个时候我彻底明白了想要两边都站有多难。99年我还在唐朝乐队演奏，我当时真的不相信炸馆事件是故意的。但当时我说呢，最简单的解释可能也是最好的。我是这么说的，如果在愚蠢和阴谋之中二选一的话，那就当是愚蠢吧。人类有时是极度愚蠢的。炸馆事件中5人遇难，使馆被炸毁，这是个严重可怕的失误，我认为是个失误，但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我不应该对着凤凰卫视的直播镜头这么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会保持沉默，因为我不知道所有的事实。当然，我不至于去参加反美示威，但我会采取更温和的立场。
That was a horrible and tragic mistake, as far as I could tell.
Was that why you left Tangnan?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唐朝吗？
嗯，很大程度
上是。我本来想问你有没有后悔过，但是我想你后悔了。
Yeah, I do regret it. I think it was.
对，我后悔了。有很多让我后悔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件。我的做法考虑不周、不明智，也很愚蠢。
Frankly, just impolitic and dumb for me to.
之后，你和乐队的其他人和解了吗？
No, not really.
没有，我们还会见面，没什么问题。但我们没有再回过头。谈这件事。
虽然人们对你还是有争议，但是很多人认为你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让人们更加了解对方。
In a way that you help people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I hope so.
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There's nothing else I want to do in my life.
我希望是这样，这是我一生最想做的事。我就是为此而生的。我从这样的使命中得到了活力。我意识到，如果我做的事儿呢不能让我有使命感，那我不会快乐。 我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我做的事儿，而我带着使命感去做一件事儿，我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谢淑丽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脆弱的超级大国》。中国人听过之后就说，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人会说，脆弱，中国并不脆弱。那你认为现在中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Where is China now?
So things have changed a lot since 2008. I think 2008.
2008年之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那是中国角色转型的一年，标志着韬光养晦时期的结束。中国变得更自信，也更坚决，要成为区域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但是呢，脆弱的部分仍然存在。
But I mean, the fragility part is still definitely.
怎么说？
In what way?
我们看到呢，公民社会、公共空间受到挤压，政府对互联网和出版物的监管力度加大。美国需要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在中国政府眼里，别管是对是错。中国政府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利比亚、伊拉克，他们看到了这些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看到了所谓颜色革命带来的苦果，他们由衷的相信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在中国制造人民起义，实现政权更替。他们应该这么担心吗？我认为美国并没有主导这一切，我不相信美国要明目张胆地颠覆中国政权，但在中国政府眼里，这些独立的事件是有联系的，发展过程相似，看起来好像有共同目的，那是因为呢，驱动这一切的价值体系是相同的。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overt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regime change in China.
How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那在美中关系方面，你乐观吗？
我对长期关系保持乐观，但短期呢，并不乐观。
我们目前都面临着哪些困难
？The East China Sea, Yaoyang's up. Taiwan is still a perennial issue. Right now is a difficult time where you have.Both parties,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running away from free trade. When you see both political parties, you know, using sort of, I'm tougher on China.
东海问题、台湾问题也很棘手。我认为当前是一个危急关头。美国两大政党都偏离自由贸易的轨道，都标榜自己对中国更强硬。众所周知，希拉里是个自由干涉主义鹰派人物，至少北京是这么认为的。而川普我们就不用多说什么了，他不放过任何攻击中国的机会。这一切加上南中国海危机，加上中国打压维权律师、打压非营利组织，加上中国出台新的网络管理法规，要求美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数据库，所有的一切堆积起来，让事态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严峻。
American companies hold databases in China. All these things look, they pile up and make the situation look worse than I think it actually is.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中国屏蔽了谷歌和脸书这些网站，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帮助了百度这样的公司，让他们可以生存和发展
？Well, let's be fair about Baidu.
我们要公平地评价百度。谷歌没被屏蔽的时候呢，从1999年底到2006年年初，他们从中国境外提供中文服务。2006年，谷歌在中国设置服务器，开始和百度公平竞争。但从2006年到2010年，谷歌退出，谷歌的市场份额一直在下滑，和百度差距越来越大。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网络监管。
You can't chalk that up to censorship.
What is the secret of
那百度在市场份额上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In market share.
Yeah, I mean, it's.A lot of things. I think that,
有很多因素。一个搜索引擎投入市场早期，你就要决定你的目标用户是什么人。如果你把算法写得很复杂，那会受到白领或者是沿海城市居民的欢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比较多。谷歌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也说得通啊，因为当时中国的网民群体就是这些人。谷歌在这个群体里表现很好，但百度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要为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网民提供服务，因为百度参考了中国的互联网数据之后，认为这些人才是呢以后的客户群。百度还提供多种服务来满足很多中国网民特有的需要，比如呢 MP3 搜索功能，这个功能饱受争议，但不能否认2003到2010年间呢，中国的网民特别热衷于下载免费的音乐，他们需要一个途径方便他们找到这些音乐。
Looking at the trajectory of internet growth and internet use in China, that was going to be its audience.
那你是什么看法呢？你自己也是音乐人，那你做什么了吗？
Well, I think that, you know,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I did when I arrived at Baidu.
我心里非常矛盾，特别矛盾。我刚到百度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我让百度尽快的签署版权协议，尽快发出公告。最后，我们和索尼、华纳和环球签署了版权协议，将所有涉嫌侵权的内容从百度撤下。
说到互联网或者是信息技术，人们会觉得中国很会学、会模仿。但是现在有人说，在电子商务方面，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
Yeah, I would be very careful about claims like that. I mean, there are certainly areas.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我认为不能随便这么说。的确，中国不再是一味的模仿，很早就不是了。但有很多人评价中国公司创新力的时候呢，过于夸张了。的确，在硬件方面，在移动设备方面有一些出色的产品，在软件应用方面，像微信制作的就非常好。它将不同的产品无缝整合，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网络，被数亿中国用户使用。硅谷的公司都在关注中国，并且从微信这样的公司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我还不会说中国在创新方面已经取胜，不能这么说。
I'm not ready to proclaim China the winner in the innovation game.
Let's take Silicon Valley first.
那就拿硅谷来说，现在有很多的科技公司，有很多的初创公司，中国也是这样的吗
？Absolutely, there are startups absolutely everywhere.
绝对是，到处都是初创公司，北京、深圳甚至成都有很多初创公司，本质上是很相似的。中国一直都在涌现初创公司，但到了近五年，他们才有一个明确的出路，被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类公司收购，很多人投入到新兴的电子商务市场，这个市场吸引了大量资金，备受关注。
It's a fascinating space.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林峰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峰。最近上传到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的震惊和愤怒。在河北省的廊坊市，一位年轻的妈妈礼貌地要求电梯内一位男子不要吸烟，却遭到男子的暴打，施暴过程长达半分钟以上。施暴后，这名男子逃窜，至今没有被抓获。一些网友感叹，中国社会对女性缺乏尊重，男性主导的吸烟文化没有节制。在中国，男人在公开场合殴打或侮辱女性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更为普遍。政府和民众应当做哪些事情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来改善妇女的人权呢？欢迎您关注今天晚上九点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节目最后，艺术家导演菲利普哈斯受到了文艺复兴画家朱塞佩阿尔钦伯托四季的启发呢，创作了巨型雕塑版。这个巨型的雕塑版
正在首都华盛顿的秋木大宅展出。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Thank you.